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到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堂所讲的，继续来讨论希伯来书。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希伯来书的大纲。这本书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上半章，是讲到基督的超越。第二大段是从十章的下半章到十三章，讲到基督徒的超越。基督的超越里面，第一到第二章是基督超越天使，第三章基督超越摩西，第四章基督超越约书亚，第五章到第七章基督超越旧约的大祭司亚伦，第八章到第十章的上半章基督超越旧约的献祭制度以及赦罪的制度。在下半段里面，十章的下半章到十三章基督徒的超越，基督徒因着有了基督，所以在信、在望、在爱都有一个新的生命与新的生活。并且我们也解释过，这本书有五个插段，就是有五段的经文再插进去，这是对一些没有信的人为对象，都是警戒性的。其中在二章的一节到四节是切勿忽略救恩的警告，三章的七节到十九节是要不信的人不要硬心，第三个插段是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的二十节是要进入完全得到救恩，第四个插段是十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反叛的结局，第五个插段是十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讲到旧约和新约的比较，不要弃绝神的告诫。如果我们对这五个插段把它弄得清楚，这样我们对读整个希伯来书的上下文就不会混淆。我们上一次解释过，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这本书的序言，讲到基督是神最后的启示，讲到基督是先知中的先知，因为他把神最后的启示给人，他是祭司中的祭司，因为他洗涤了人的罪，他是王中之王，因为他坐在神的右边，他有弥赛亚的三重身份，从旧约的应许而来的，他有先知，他是祭司，他也是君王。并且我们也解释过，在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首先基督超越天使，因为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作者告诉他，他的地位远远比不上神的儿子，因为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而耶稣却是神的儿子。并且也讲到天使的工作也远远比不上神的儿子，因为人失掉的尊贵的地位，这位人子主耶稣来都让人恢复了，因为他的代死，他的使人进到荣耀里面去，让成就了人的救恩，所以借着他的工作，借着他的身份，他远远超过天使。在这两章里面，中间的一个插段就是二章的一节到四节，这一段的插段就是郑重警告人，听到了所听见的道，就不要忽略救恩。他解释说，人如果忽略了天使所传的话，还要受到报应，如果现在忽略了主自己亲自讲的，那个罪是何等的大。接着从第三章开始就讲到基督超越摩西，因为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是最值得尊敬的，摩西呢又是神律法的颁布者，所以作者就举出基督和摩西的比较，指出基督超过摩西有三方面。第一是以建造房屋来做一个比喻，基督是造物主，摩西只是一个被造的，造物的当然比被造的房屋更优越。第二，以屋子里面的住的人成员为喻，基督是神的儿子，摩西只是一个仆人，而且摩西的工作是预告基督的来临，当然神的儿子超过仆人的身份。第三，以家中的职责来做一个比喻，摩西既然是一个仆人，他的职业就是服役，基督是儿子，他在家里面的权就是治理，指挥仆人怎么去服役的，所以基督远远超过 摩西。在这里又有一个警告的话，就是三章的七节到十九节这一个插段说不要硬心，就指出古人对摩西如果没有信心都会遭到神的愤怒，那么现在如果今天人对基督没有信心就要更遭到神的愤怒和审判。接下来在第四章就讲到基督超越约书亚，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因为不信就不能够进到安息地，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虽然进到了安息地，人还是不能够得到应许的安息，因为那个真正的安息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能不能够得到安息的条件是在乎信心，所以这里特别强调信心要和行动配合才能够产生一个蒙恩得救的后果。这里也指出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不能够得到安息，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进入。这里的进入是现在是不断的过程，要不断的进入那个安息，就是属灵的安息，有信心的人才能够不断的得到这个安息，这个安息也只归给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在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作者在这里在劝勉读者要进到安息必须要有两个劝告。第一个就是十一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一定要竭力，就是很殷勤的进到那安息，得到那个救恩，免得受到审判。然后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里也是对一个很快很急需要进入安息的一个警告，因为神的道是审判的标准，所以作者在两方面描写神的道，它是活泼的，就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是有活力的，它能够像一把两刃的利剑，能够把人的心思意念甚至于灵魂骨节与骨髓都比喻人最隐秘的意念都能够分割，都能够刺入，表示有一个彻底性的功用。人的意念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显然的，表示没有一样不显露的，都没有隐藏的余地，因为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万物都要向神负上责任。那么在今天的机会之下应当早点接受神所赐的安息。接下来在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就是讲到基督超越亚伦。首先讲到基督他在工作上面超越这位大祭司亚伦。基督是一个荣耀的大祭司，他是最完全的，他也是一个更好的大祭司，因为他能够体谅一些与门失丧的人，能够为百姓献赎罪祭。基督也是人间最好的大祭司，因为他是使人永远得救的大祭司，也是为永远的大祭司，都记载在五章的一节到十节。在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的二十节就是这本书的第三个警告的插段。在这里这一段是对犹太的信徒，就是还没信的人来做对象，在六章的一节就劝勉他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这里的完全的用法就是指着得救，因为这一段作者写作的对象是还没信主的犹太人，所以借着基督的超越就劝告这些犹太教的人要离开犹太教进入基督教。他指着他们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犹太人的第一课谁是弥赛亚那你还在打转，而且也指出有许多他们在犹太教的一些基本的道理，就像他们懊悔死刑，犹太人常常这样做，但是他们行事与悔改的心没有相称。而且犹太人有很多的洗礼，这个洗礼是指的服束制，指的犹太各种的洗濯礼，就像他们去献祭的时候。又有按手之礼，指的犹太教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按手在动物的身上， 这些都是犹太教的基本道理，作者劝告他们离开这些，进入基督教里面。在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在这里讲的那些，就是指这些犹太人，他们蒙了圣灵的光照，不等于他们就接受真光，又与圣灵有份，意思就是说他们曾经有圣灵的工作感动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不愿意顺服的接受。有份不等于拥有，而且这些人他们觉悟来世的事情，就是他们恐惧将来的审判，他们又明白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并没有拯救的真理。听过了很多次福音的这些犹太人，已经在福音的真道的边缘，在救恩的门外，只是他们不肯接受。这些人听过很多次的福音，只是他不愿意接受福音的果效。这些人在救恩的门外，主耶稣基督的死只有一次，拒绝了就不可能再有得救的机会，因为主耶稣基督不可能再一次为他们钉十字架。这些人也就像犹大一样，他的结局是可怕的。当时的犹太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他们都亲自的看过耶稣的神迹奇事，也听过他的教导，但是呢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们的结局跟犹大一样都灭亡了。也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西布伦拿弗他利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当时的人都有真光照样他们，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愿意相信真光而来救光。在七章的一节到二十八节继续的来解释，基督在等次上面是超越亚伦的。基督做大祭司是跟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世界性的祭司，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麦基洗德他是仁义之的意思，是仁义王，他又是撒冷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是平安的君王。所以麦基洗德是仁义的，也是平安的君王，他的长远性是不受任何时限的限制，他的等次也是永远不终止的。基督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一个无日之死，也是无生命之终，他是永久的，他的等次远远的超过了亚伦，因为亚伦的祭司是有实现性的，而且亚伦的祭司的职任是不完全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承受麦基洗德的等次是超越旧约的，因为他是新约的，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而且是永远长存的救主，是圣洁无罪的祭司。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从第八章来解释，基督除了超越天使摩西、约书亚和亚伦，他更超越旧约。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从八章一节一直到十章十八节，讲到基督是超越旧约的。在这一段里面，作者就指出旧约的祭司和献祭的制度都已经古旧了，但是现在要被新约所取代了，而且新约也不是在旧约里面没有预告的，而是照着神所给耶利米的应许而来的。从新约的应许来的是新的大祭司，他所做的在献礼的事上远远的超过了旧约的预备，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在这一段里面，首先讲到基督是新约更美的祭司，在八章的一节到十三节， 他描写这位新的大祭司是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大祭司，而且他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来服侍来献祭。第三，他在天上他仍然还在奉献，在八章的三到五节，这个供奉是永不止息的。当人的感恩，当人的立愿，当人对神的赞美，基督都把这些来献给神，所以他的供奉在天上的职位还没有了结。在八章的六节到十三节，这里对新约有一个描写。旧约虽然有它的目的和功用，但是旧约的目的是引进更美的指望，这个更美的指望就是罪能够得到赦免，这个更美的指望也就是新约，所以基督被称为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新约呢，可以分成七点。这第一，新约是有更美的中保；第二，新约有更美的应许；第三，新约是一个新的、全新的约；第四，新约是内在的；第五，新约是恢复神人间亲密的关系；第六，新约是个人性的；第七，新约是救赎的。既然新约有那么伟大的应许，所以旧约就不用再存在了。八章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除了讲到基督是新约更美的祭司，在八章一到十三节，作者继续指出基督是更美的祭物，从九章的一节一直到十章十八节。新约里面出现了一个无比的大祭司，他把自己献上为祭物，神就以他的血成了新约，取代了旧约。而且基督的身份，他是大祭司，他是赎罪者，他是中保。在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记载，基督他是将来那更美之事的大祭司。基督降生完成了救赎，返回了天家，成了天堂的大祭司，把人也带到天堂去。第二，他是永远赎罪的做成者，一次的动作就永远有了果效。第三，他是新约的中保。所以从九章十六节到十章十八节继续讲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原来是为了世人死，而且他死是必须的。基督的死也让律法能够得以完全。在十章里面记载，律法是不完全的，因为旧约不能让人完全。律法就代表了旧约所有的献祭制度，它的不完全，但是基督的来就让它完全，完全就是使人能够得救。所以在十章的十节到十八节讲到，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一讲到成圣，是讲到我们信徒靠着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所做的，得到身份和地位上的成圣。这也是指到神完全的悦纳，也就是得救的意思。十章十八节是这本书前半段最重要的一节，也就是前面几章的一个总结，也是这本书神学部分的总结。十章十八节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十章十九节就接着来讲信仰的实践。前面是讲到神学是信仰的基础，后面是生活信仰的实践。前面是根，后面是果。既然基督是那么的卓越，是超越一切，那么信徒的生活也应当超越。这就带给我们这本书的第二大段，就是基督徒的超越，从十章的十九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五节。首先，作者呼吁读者要长存信心，坦然无惧的到至圣所。他劝告的基础有四个，就是因着耶稣的血，他过去所做的；因着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指的他现在所做；而且因着心里的天良亏欠已经被洒去，是对我们信徒来讲，并且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是指着我们属灵的洁净，就像水洁净一样。所以我们应当存着充足的信心，坚持所承认的指望，彼此激发爱心。这里提到信、望、爱， 接下来就开始解释什么是信、望、爱。在十章的26节到31节，这里还有一段的插段，是第四段的插段。这一段的插段就是告诉读者，不信的人不要藐视神的话语以及反叛的结果。在十章的32节就开始一些对基督徒劝勉的话，首先是讲到信，也就是信心的心路。既然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么伟大救赎的功，也为我们开了信心的路，就应当鼓起信心来努力面前。所以作者就向读者发出说是信心生活的挑战，想到过去的日子，并且要等候赏赐。在这里他举出了一些信心生活的定义和榜样。在11章1节到3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定义虽然还没有得着，就像得着，虽然还没有看见，就如同已经看见，这就是信。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有必然成就的一个确信。例如我们人如果有房子的地契，虽然还没有见到土地，但是就已经获得了。又像圣灵在我们信徒里面是做值，做一个首期款，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知道将来必定得到完全的得救。那信心的表现从11章4节一直到40节，在这一篇里面记载了信心的英雄的龙虎榜，里面记载信心有名的英雄有16名，无名的英雄有22名。这里面可以分成几组，第一组就是先祖以前的信心人物，从创世一直到洪水，其中有亚伯、有以诺、有诺亚。第二组是先祖时代的信心人物，从先祖到埃及，这里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约瑟。第三组是从出埃及记前后的信心人物，由出埃及记一直到迦南，这里有摩西的父母摩西、以色列人，还有基吕拉和，他们都是有信的人。第四组是不同时代的信心人物，这里面有人物方面，有事物方面。讲完了信心的心路，从12章开始就是作者再一次的劝勉，要有盼望，就是活的盼望。首先作者有4个劝勉，要读者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的罪，忍耐奔走路程，仰望耶稣，因为耶稣就是信心的首领和信心的成全者。并且呢，要读者忍受管教，因为忍耐会生出盼望。管教的目的就是主的管教，不要轻看，受责备的时候不要灰心。有时候虽然暂时的不快乐，但是经过改正以后受益就很多。如果不是一个真的儿子，主就不会去管教，凡是儿子都会受管教，因为这是一个做好父亲的条件。如果没有管教的话，就表示他是私生子的缘故，没有儿子的名分。并且指出管教的结果有3个，第一个，受过管教以后顺服了万灵的父而得生，享受生命。第二个，生生的父与万灵的父管教是有不同的，万灵的父乃是让人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且管教的后果就是让人可以得到平安，就是唯义的果子。所以劝勉读者要忍耐到底。在12章18节到29节是第5个警戒，这里是讲到神的审判，也就是新约和旧约在这里做一个比较。那神的审判是根据新约，而不是根据旧约，因为旧约已经过去了，现在读者已经来到新约的时代，所以千万不要弃绝神的告诫。在最后13章1节到25节是劝勉的话，是讲爱，也就是爱心的生活。信心的终结的最大的表现就是爱的生活，爱是行动。所以在这本书结束以前，作者就把爱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的服事以及个人的生活加以解释，让信徒能够真正的实行爱心，也就是信心的生活，也是盼望的生活。 那爱的表现是什么呢？爱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要长存相爱的心，不要忘了接待客旅，因为在旧约的时代，有人在接待客旅，竟不知不觉地接待了天使。接待是爱心的表现，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要纪念一些被囚的人。纪念就是要想念、想起、看顾一些被囚的人。纪念和行动配合是对弟兄相爱的一面。爱在个人生活上的表现，在婚姻要圣洁。如果婚姻失掉了圣洁，就是因为夫妻的爱不存在了，这种是破坏了神婚姻制度的恶行，神一定要追究。而且不要贪爱钱财。作者以两段神的应许做基础，人如果在向神的方面失去了信望爱，他就会贪爱钱财，依靠自己而不依靠神了。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更美这两个字是整本书的一个要字，一共出现了17次，也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这个更美这个字就表示人间最美的，与基督一比就黯然失色。所以作者在各方面指出，基督才是给世人最美的盼望，也是最美的终极。作者指出，他比天使、比摩西、比亚伦、比约书亚、比旧约都更美，而且他还为人安排一个更美的家乡，给世人更美的复活，这一切都是神在基督里为世人所预备的。所以这本书是一个更美之书，也是带给我们更美的生活、信望爱。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